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64讲，谁是老板？路加福音20章1至18节，以赛亚书5章1至8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21年2月7日。翻译：王兆峰。校对：甘小春。或许这句话根本不应该在讲台上说，但我想你们大家都有类似经验，那就是人不喜欢上帝。奇怪的是，这也包括我们在内。上个礼拜我和一位以前的朋友，他曾和我一起在教会服侍，现在却公开声明自己是无神论者，并且是那种恨恶神的无神论者。虽然他称神不存在，但他却对那不存在的恨之入骨。他解释说，自己离开基督教的理由是因为，假如神是真实的，那么他应该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显明他自己，而不是他宣告的方式，因为按照这样的方式为人无法寻找他。有些人说，如果神是真实的，那么这个世界上的许多悲剧不应该发生，如果他是真实的，这些事情又发生了，那么我们真的不喜欢他。有时候不信神不那么明显，有时候我们心里就有那种不信，我们想要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规则生活，但神却对我们有不同的要求。所以我们要么就是重新塑造他的要求，或者重新塑造神，要么干脆避开神。我们对他的美善、他的规则不喜欢，甚至对他根本不在乎，这些都是我们不喜欢他的表示。正如有人说，爱的反面并不是是恨，而是无动于衷。对某人视而不见，其实是对此人最高形式的恨，因为无视就等于根本不承认有此人。加尔文教导约翰一书时说，我们恨自己的邻舍并不一定是在行动上，而是把它当作根本不存在。以上种种态度都表明我们对神的无视，有可能的话干脆认为神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存在，这样我们的日子就好过点了。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这段经文与此有关。首先我们来看谁说了算这个问题。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，你告诉我们，你仗着什么权柄行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且告诉我，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还是从人间来的呢？他们彼此商议说，我们若说是天上来，他必说，你们为什么不信呢？若说从人间来，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，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。于是回答说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。耶稣说，那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这些以色列领袖们指的大概是耶稣洁净圣殿的事。他们问的这个权柄问题就是权威问题。谁是老板？谁说了算？接下来耶稣举了一个简单的比喻，栽种葡萄园的主人有权获得利益。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，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，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居住了很久。到了时候，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，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。园户竟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又打发一个仆人去，他们也打了他，并且凌辱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，他们也打伤，把他推出去了。园主说，我怎么办呢？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，或者他们尊敬他。不料园户看见他，就彼此商量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我们杀了他吧，使产业归于我们。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。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？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，将葡萄园转给别人。听见的人说，这是万不可的。耶稣看着他们说，经上记着说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，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把谁砸得稀烂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，当时就想要下拿他，只是惧怕百姓。从一个角度上说，这个合同双方都同意是公平的，可是到了收获季节，主人派仆人去取应该属于他的部分， 但事情变了，几次三番仆人非但空手而归，还挨了打。主人说，我怎么办？我们从耶稣的话里得以窥视一下原主的心理。与此同时，这也是我们应该问的问题。假如是我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能列出一个清单，主人会这样做，那样做，可是没有一条是主人将要做的。假如这是你的财产，你会怎么做？这些原户不仅公然偷窃你的财产，还羞辱你。很明显，他们根本不在乎后果。请注意，主人所要做的，我们连想都不会想到。他没有派膀大腰粗的去收租，去教训他们一顿，而是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，或者他们尊敬他。从外面看来，他的算盘完全打错了。那些原户认出了那是主人的儿子，是继承产业的。他们估计，主人要么是老得走不动了，要么是病得起不来了。只要把这个儿子干掉，园子就属于我们了。他们杀了那个儿子，现在我们必须问最后一个问题：主人将如何处置他们？这是个一眼看上去很简单的问题，但这也是今天早上我们要来讨论的问题。回答这个比喻的问题很简单，但是当我们把这个比喻拿到现实生活里的时候，如何对待无视主人地位、权力的人，答案就完全变了。比喻里主人说，他要灭掉这些恶园户，把园子交给别人管理。这个比喻是圣经最容易解释的比喻。耶稣开门见山地引出权威和权力的问题，这是个完全合理的反应，可是这里听的人反应却不一样。以色列领袖们不同意这是合理的反应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比喻指的就是他们。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第五章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葡萄园就是以色列，栽种葡萄园主人的就是神自己，管理园子的则是以色列领袖们。他们听到后当然怒不可遏。我们不也一样吗？当事情与我们无关时，答案完全合理。但假如事情直接关系到我们利益的时候，我们的逻辑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整本圣经里，神对以色列的呼召是活在神的面前，使神的荣耀。万国看到神的以色列，就归荣耀给神。然而，以色列的领袖们非但没有把果子、荣耀归给神，而是在人面前抬高自己。他们偷窃神的荣耀。神差遣先知不断地警告他们，若不悔改，审判将临到。但他们仍然一意孤行。现在神的儿子来了，站在葡萄园中间，向那些园户挑战。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他们开始预谋杀害耶稣。刚才我们问了，谁是老板？谁说了算？经文明白无误地说，神是老板，神说了算。我们要来讨论的第二点是，我们是老板，我们说了算。这里的以色列领袖什么如此愤怒？还是那个问题，谁说了算？谁是老板？这里所发生的就是以色列所发生的。从创世之初，在乐园里的时候，这个问题已经出来了。神说，这个乐园园，这里的一起都是我的，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便吃，唯独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。试探来了，难道你自己不能做主吗？别理那个离你远远的、不关心、不爱你的园主，这棵树这么好看，果子一定美味，吃完后你的眼睛就开了，能分辨善恶。从乐园到巴比塔，虽然是不同的人，却是同样的故事，带来同样的结果。这回不是一对夫妻，而是整个世界完全无视神的话，寻找自己想要的。这是个普遍的故事，原因很简单，我们就是不喜欢神。虽然我们不总是这么说，在我们这个文化里，上帝没问题，只要他不要求，不对我做的事情指手画脚就行。只要神同意我的意见，允许我对他提出要求，那就没问题。要说神拥有、控制、期望，那我们可没有这个胃口。我们总是把神按照我们的观点来看待。读这个比喻的结论，对我们来说没什么问题。原主是主人，来收租金当然可以。可是，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，那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他以为他是谁啊？对我们有这样的要求？ 这永远是人类的问题。自从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了我们，我们就一直在反对他。我们不想让任何人告诉我们该做什么。我们要做主，我们要说了算。我们活的好像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，我们是自己的主。我们不仅认为是这样，我们每天也被这个文化熏陶茹素。当然了，我们在教会里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。问题是，这个谎言已经在我们里面悄悄地扎根。你在花钱的事上，在投资的事上，难道不都是在你自己想要的，为了使自己满意，为了自己的将来吗？你所做的有哪些事情是为了荣耀神和他的国度的？还有我们所花的时间呢？我们生活遇到困难，身体患了疾病，显示出我们掌控能力的有限。神掌控这一切，不管是否说出来，都使得我们感到气愤。今天你生活中那些事情神的掌控使得你不满。以色列的故事很不幸就是我们的故事。故事结束的时候，原主问了这个问题，我该如何处置他们呢？我们应该问，神该如何处置我们呢？你的回答是什么？神应当如何处置我们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。谁愿意谈神的审判？在这个比喻里，原主对原户的处置我们没意见也不生气，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呢？我们认为自己得到不公平的对待时，你认为谁拥有，谁说了算这个问题是否适用于你？从生下来的那天起，在我们的骨子里，在我们的经验里，哪一天你不是绝对的中心？别人的想法观点非得要通过交流，但你自己的却是那么直接，那么急迫，那么实在。但我们必须清楚，神以自己的大能创造万物，拥有万物，他当然也掌控万物。他告诉我们，有一天他要来打扫他的葡萄园。以色列领袖们以为这是永远不会发生，就好像神欠他们的。很多基督徒也希望算账不会是真的。一句话，人不喜欢神，人只爱他们自己。这话很难听，但假如你不认为是这样，那么神来的时候你怎么办？神以基督这个人来，我们把他钉了十字架。圣经和我们的信仰告白教导我们，神将审判活人死人。但这不是整个故事。你注意到没有，连着三次被拒绝，主人是这么说的，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，或者他们尊敬他。令人吃惊的是，人不但不尊敬他，反而把他钉了十字架。更令人吃惊的是，这位爱子的死拯救了我们。这位什么也不欠我们的神，为了救我们，用置基督于死地的人的恶，来把人从这恶中拯救出来，好在他儿子里面得到生命。从一个角度上，我们因着自己的罪，因着他的权威说神真是很难爱得起来。另一方面，这位拥有一切掌管一切的神，他的审判是公义的，他不仅是公义的，也是蛮有怜悯的。他把自己白白的赐给罪人，任何一个求告他名的人，无论有多么邪恶，多么抵挡，多么冒犯了他，他一定救他们到底。说实话，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当神说我当如何处置他们的时候，你们会想出各种各样的主意，但恐怕没有人会想到原主的主意吧。神说，我要差我的爱子去。这个行动让我们看到神的心，神爱世人，甚至把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一起祷告。
真神使人坚固保障，使人将来希望，使人居所地狱捆绑，使人永久家乡，在主宝座荫庇之下，圣徒平安蒙福，未来神必为全保护，永远平安无虑。
山川
众生转瞬东方日出。
世间正是大江流水，浪涛万象众生转瞬飞逝，恍若梦境，朝来不留余恨。
真身是人间不莽撞，是人将来即忘。